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五对一次网络视频会议的观众说，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他又说，他们必须将美国置于有实力的位置，以便能够应对美国在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沙利文又说，目前对美国来说最深远而紧迫的国家安全挑战是整理美国自己的内部。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或者和前总统特朗普三年多之前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类似，那项战略的目的是通过美国优先而强化美国。但是沙利文力图令大家接受这样的决定是有必要的，也就是不再将威胁分类为纯粹的外国或者纯粹的国内威胁。这些承认新政府面临的很多危险并不分国界。他又说，美国只是面临继续肆虐这个社会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美国显然每日都在面临气候危机带给这个国家各个部分所造成的影响。沙利文又说，拜登政府对美国的对手正是越来越多地利用华盛顿的国内政治来获取国际舞台影响力而感到关注。沙利文说，中国实际上是在力陈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好。他说，中国指向美国的功能失调和分歧，并且说，看一下美国的体制不灵光了，中国的体制比较好。这位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又说，加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解决国内威胁的关键。这些国内威胁包括国内暴力极端主义，这些威胁并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之下滋生的，而是世界趋势的一部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方式造成了美国传统盟国越来越多的不合。和特朗普政府不同，沙利文又说，加强联盟将会是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处理方式的一个关键的要务。他说，如果他们和民主盟国以及伙伴步调一致地推动美国的自由繁荣和公平社会的愿景，美国将会获得最好的结果。他又说，美国自己只是代表世界经济的大约四分之一，有了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以及伙伴，美国代表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沙利文又说，这些给了他们提供一个集体的声音，可以推动这样的讲法，那个就是面对侵略，美国将会挺身支持一系列的原则。虽然有这样的不同，沙利文说，在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的问题上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多少的分歧。他又提到最大的挑战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不过沙利文星期五说，美国应该对这些威胁的方式将会改变。前总统特朗普在他四年的任内对中国的言辞，从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跳转到批评北京扩散新冠病毒和干预2020年的总统选举。但是特朗普本人在其他议题上面并没有那么大声地讲话，包括中国对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的镇压。沙利文星期五说，美国在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面必须带着清晰性和连贯性发声，并且令到北京为打压新疆、为五人镇压香港和继续威胁台湾等行为付出代价。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应对中国的方式至少赢得了一位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赞扬。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同一场的网络视频会议上面说，新政府在中国问题上面开端好了不起，对前一届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一再抱怨，说特朗普一贯拒绝令到俄罗斯为一系列的活动承担责任，包括干预选举到克里姆林宫、据称在阿富汗悬赏击杀美军等等。他们用批评特朗普政府给关键的美俄条约过期就什么回报都没有做得到。相比之下，沙利文说，拜登总统在和俄罗斯的问题上面采取目光清晰、头脑理性、务实的方法。他又说，白宫提出将美俄之间最后仅存的核军控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再延长五年，这些只是一个开始。沙利文说，这些不是故事的结果，这是故事的开始，将会围绕一系列核挑战和威胁展开严肃和持续的谈判。和拜登政府其他的官员一样，沙利文又说，华盛顿将会令到俄罗斯为其他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承担责任，包括干涉选举和黑客袭击太阳风软件。沙利文对特朗普一些 最尖锐的批评是在伊朗的话题上，他指责特朗普政府因为退出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朗核协议，而令到德克兰的威胁性变得更加大了。伊朗核项目过去两年来有了巨大的激战，沙利文在星期五说，和比前一届政府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时候相比，他们是朝着核武器的方向有了重大的进展。沙利文又说，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运动亦都未能够压制德克兰对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恶意活动的支持。他说，如果美国可以返回到外交的轨道，可以约束伊朗的核项目，并且将建立一个平台，打造一个全球性的努力，包括进该地区和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伙伴和盟国应对其他重大的威胁。美国在2018年5月退出了伊朗核协议，特朗普当时表示，这项协议并没有带来平静，并没有带来和平，永远也都不会，并且说美国不会沦为核讹诈的人质。特朗普因为德克兰的核活动、导弹开发项目以及他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俄罗斯，而对伊朗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